想一溜唱歌是为了唱福音。
这一刻火燃烧着，可是燃料已不足，赶快预备我们齐上山，继续为火苗备柴。
火焰中与主同行，他必保佑与眷顾，天上的神眼的能力，赎人与救赎之福。
灿烂火花被如火燎下，灵火正在与你说话，你当刚强，你当壮胆，有神灵并肩作战，美好佳音要火速传扬，让我们一同来庆光，星火相传永不间断，把主爱传遍四方。神灵并肩作战，美好佳音要火速传扬，让我们一同来敬拜，星火相传永不间断，把主爱传遍。
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 在这个安息日的下午，我们全部人在这里聚集在您的面前，我们要来学习上帝您在我们教会里面所要教导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方法。天父上帝啊，我们是您所召的子民，我们在这个疫情之下，你也告诉我们，我们仍然是能够成为一棵火苗，仍然能够在我们这一个空间里面为您做美好的见证，天父上帝，在我们学习彼此侍奉、彼此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愿上帝您与我们同在，也愿上帝您透过杜牧和牧师在今天下午的教导分享当中，带给我们有更多的智慧领悟，使我们从他的教导当中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为我们各自的教会建立起一个优质的文化教会，使我们能够成为社区中的一扇亮光。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好，杜牧和牧师，我们在这个时候把时间转交给你了。
OK，各位伙伴，大家平安啊！愿上帝能够使用我们这一次的聚集哈，使大家更多的一个丰盛跟得着。好，今天呢是我们开场哈，就是我愿去的一个第一次的分享。那我就是尽快的把我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概念分享给大家。那也希望，这个是跟生活的议题有关哦。不管你在教会一段时间，或者是我们的职场、家人跟人的相处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要讲的其实就是人跟人相处的问题哦。那这个题目定说是一个建造一个优质的教会啊。什么叫做优质的教会？大致上就是一个懂得相处、成熟的来看待事情。那么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和谐，那变成一个共赢哈，双赢，大家一起来发挥哈，所建造的一个环境哈，不管这是一个教会也好，一些事业也好，或者一个家庭，大致上是这样。那所以这个我相信我们平常的生活都会遇到，所以我们希望呢，在圣经的一个原则之下，可以明白说如何应对跟人的一个相处，所以阿德勒说哈，我们人的烦恼都是跟人有关哈，那是的确有这个情况哈。那世界上都没有人的话，你可能大部分的烦恼都不会有的。在这里呢，就是提到说冲突呢是天国就发生的事情哈，人的一个相处的困难呢，这个是在天国哈，就是 no wonder 哈，这个是既然天国都已经发生这种冲突事件的话，所以我们在教会在家里面发生冲突，你也不要太压抑哈，上帝亲自存在的一个地方都会有冲突哈，就是路西弗跟上帝呢，就是米迦勒跟这个天使哈，天使长他们就发生了这样的冲突哦。所以哈，我们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分裂啦哈，意见的不合啦，互相的冲突哈，就不要太压抑哈，这个是不是只有我们现在发生的，但是很吊诡的哈，很矛盾的，就是地上和谐同工哈，这样一个景象，竟然是在盖巴别塔当中呈现哈，就是有一点跌破人眼镜哦，对啊。哦，今天哪一个教会说哈，我们可以聚集一群的人来做一件事情，把它完成哈，做得很 harmony 啊，做得有效率啊。光是跟那个意见上的沟通啊，还有各方面的施工啊、步骤啊那些的要协调，那已经都非常不容易。但是很奇妙的哦，这些抵挡神的人哦，我们说他是一个不管是罪恶的人呐、骄傲的人呐、或者是反正就是离开神的人。他们竟然可以把巴别塔盖起来哦，盖到上帝如果没有阻止的话，很可能你可以推敲，应该这个意向或者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会成。OK，那就有趣了哦，那一定他们做对了很多上帝制定的办法，一定做对了很多的事情，他们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照理说应该建造教会啊，能够用圣经的原则来建造一个很 harmony 的一个环境，那个才算是说啊，我们的信仰很好用，圣经真的有道理，然后基督徒很争气哈，那么我们真的把它实践出来，向世人显示说，你看我们世界上的人做不到，我们教会做得到哈，我们一些听从上帝话语的人呢，可是你会注意到哦， 反而是有信仰的人、哦、要在和谐相处、哦、那彼此信任上呢，可能、不见得就会成为别人的榜样、哦、甚至、我们是坏榜样、哦、那当然你在教会久或者是对在社会这样比较的话，你也可以发现到这一点、哦、对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啦、哦、在圣经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也不用讶异、哦、你看巴别塔他们一群我们说乌合之众嘛、哦、他们也没有说很 well organized 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哦、或者是一个权柄的这一种归属似乎没有、哦、你按照圣经这样的一个描述，最起初的时候他们竟然可以集结大家的心一起做一件、哦、大家共同的意向，而且这都是、要 整合很多的人力资源还有、哦、各样在当时从各地方你要说服他，你要、有一个制度，你要运作等等，那弄到非常的 harmony 才能够建造的起来。对，所以上帝为什么要变乱他的口音，因为当然语言不同的话他们就无法、和谐，那也可见呢除了语言以外他们的心是合一的。怎么做到的？是圣灵充满他们做的吗？也应该也不是嘛，他们都是悖逆神的、啊、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信仰嘛，有他们不是都放很多的偶像在里面，所以搞不好他们的信仰呢值得我们学习。对，我们基督教说我们是上帝所制定的真理的话，那有本事我们就把它示范出来、那就是没有 harmony 的我们把它变成有 harmony、那否则的话人家做得到啊，我们应该向人家取经啊，或者说、请大家去到异教那边学到了和谐信任的关系以后再来信基督教，那我们就弱下去了，对吗？所以我就希望带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思考啦。我比较不是倾向说一直都为圣经为上帝站台，因为这个会有思想盲点，这个我们是好意，反而很多上帝要给我们的看见会被我们的宗教思维所蒙蔽，所以我 务必要比较客观的、合理的，这个是有目共睹、啊、这个显而易见的、啊、我们不要因为信仰的主观 就忽略了、啊、所以显而易见就是他们盖巴别塔能够盖得起来，这是创举，这是不简单啊，他们一定做对了很多的事，我们只是说啊，他们是悖逆上帝的，他们是乌合之众，他们就是我们就几节圣经几节经文带过，我们几乎也没有注意到说他们一定做对了很多事情。那教会呢，教会可能信了对的信仰、找到了对真的神，但是呢很多事情做法上可能是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做这个检讨、那这个冲突呢为什么会冲突、其实冲突也不一定都只有 bad sense， 它也可能是、可以看见它的一个、源头、之所以会冲突一定是当中的人、当中的、个体是有自主性、什么叫自主呢？ 自主就是有自由主权、就是有自己，然后自己在 自由当中、那么自己在有主权当中，那我们、有自己的想法，自己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就有可能产生冲突。那请问和谐的人有没有自主？也有啊。所以冲突、来自于自主，不只是自主，因为自主、自由主权也可能带来和谐，不一定要带来冲突。所以他必须还要第二个，就是、他们有自主，但是呢他们看法不同、做法不同，那才有可能会产生冲突。那有自主又看法不同一定要冲突吗？也不见得、也不见得、还要第三个条件才冲突的起来，就是大家在不同当中又坚持己见、你才冲突的起来、也就是我们有自由主权，这、就是上帝授予我们的，这个本身不是为了让我们冲突用的，也不一定就会产生冲突。然后我们有不同的特质啊，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主见啊，不同对事情的看法，这也很正常，因为我们有自主，我们是个体、我们是有 自主的个体，那所以不同也是正常。那不同一定要冲突吗？也不一定、 所以冲突得要在有自主主权，然后而且你们的看法不同，而且你们又坚持己见，那才冲突的起来，是这样。 OK， 但这是不是一定不好？也不一定都是不好，但是有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用在不好的地方，像耶稣有没有跟那些在税吏、就不是税吏，就是那个在圣殿周围做买卖的人，耶稣的举动是不是也是相对的产生的冲突？也算是，对。但是当然那个是偶发事件，那是特例，但不是常理。所以我们使用主权会造成冲突，那也就能够使用这个主权保持和好。所以我们刚刚讲造成冲突的就是你有自主主权，但这个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有自主主权做这个选择，有这个自由意识呢？它的用意不是让我们用来产生冲突的，而是用来让我们在冲突当中能够改变成和好。 OK， 所以 either or 就是它都可以的。所以当有冲突的时候，或是你身临其境，或者是这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对，事在人为。好，意见不同一定得造成冲突吗？也都不一定。所以就是我们看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对于马可要不要回来做传道、做宣教的团队、这件事情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那不同的看法是不是一定要起冲突？也不一定。那可以怎么样在不同的看法之下、可以是和谐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讨论要去想的。但是、保罗跟巴拿巴在这件事情上有给我们好的示范吗？没有。但没有不表示说我们就没得好学。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处理？就是亚伯兰跟罗德的仆人他们为了井水、这个牧羊的井水而、大打出手、那除了这个、的方式有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他们处理方式就是分道扬镳。就是罗德选择他要去的地方、那亚伯兰 就另外一个地方。当然这个也是避免冲突，但那个走向好吗、从后面的故事发展你就注意到说、后来罗德呢 到最后这一家庭也 就陷入了这个、危机当中。 OK， 所以我们就要去探讨、如今我们有见证的如同云彩一般，我们有真理的最完整的一个看见的一个时代，那这些的看法如何来被我们运用来解决问题？也就是撒旦不担心你有真理，我们觉得真理很重要很重要，对，我们就说啊，我们教会是愚民教会，有真理，现代真理。撒旦其实不担心你有真理，他就担心你懂得用真理，担心你会和谐协调的去善用真理。因为如果我们有真理而不懂得合作和谐相处的话，那我们懂得的真理呢、效果跟影响力是非常低的。那相对的假如说、有人有假道理，但是他们非常的和谐，那他们的影响力非常高。所以过去的宗教教育常常让我们 concentrate 在、有真理才最重要。什么是真理啊？我们就要研究啊，研究怎么解经啊，研究什么预言啊，研究这个圣经的要道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很有价值的，你一找到真理这个是最有价值的。对。但是呢 要是我们不懂得相处的话，我们这样的一个价值产生的影响力是相当低的。 OK， 那巴别塔他们那群人呢，他们是算是、拜假神，他们是抵挡上帝，这是错的，但他们懂得 harmony， 他们就可以产生影响力。这个秘诀是在这里。 OK， 我们要想要传福音有效果啦，或者是、传讲真理大家忠心的话，我们要懂得、相处沟通，这是一个关键的议题。所以和谐并非指着相安无事，而是虽然有事仍可以不冲突。那这就是我们的智慧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 去善于去面对这个冲突，跟去尝试啊，那来做一个示范，怎么样来解决冲突。对，这个功课就到现在我也还在学习啊，我自己在牧会啊，自己在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这个也是很挑战的。但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跟人哦实在是很困难哈，很累哈。那跟人呢哈，就是有时候呢，喝心火驴精哈，就是我们好啊，这个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哈。对，但其实这不是只有我们遇到，上帝也遇到，是吗？对，我想那个路西佛也是上帝亲自栽培出来的，结果呢，他造反了，我对上帝也很伤脑筋。上帝的恩典也在我们身上，有时候我们跟上帝也抵挡，哎，所以这一种。对啊，冲突啊跟不和谐啊，不是只有我们在伤脑筋，上帝也在面对。OK， 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压抑，也不要把它看太严重啊，就当做一个练习。那冲突怎么来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感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个 feedback 哈，就是一个 fight or flight， 就是我们会去跟他对立。所以我受到威胁的，当然我要反击啊，不然就推卸啊，就逃避啊，那这个就是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冲突。还有维护真理会造成我们会冲突哈，就是当你在否定我或在威胁到我的时候，那么我就维护真理哈，那么择善固执就会产生冲突。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所给我们的示范啊。老师啊，师长啊，父母啊，周围的人，他们怎么样处理冲突也给我们的示范啊。那怎么样会造成冲突事实上你需要勇气的，你情绪被激怒起来，而且你要勇气的有的人是很怕冲突很怕跟人家对抗或者是蛮胆小的他也冲突不起来，对，他是敢怒不敢言所以你要冲突的起来的话 它有一些客观的因素一个条件才会造成的。那这些形成呢也不见得每一个冲突都是不好的。所以冲突呢就是表示说上帝给我们主权，主权自然有自主的一个想法，然后有我们感觉说对方跟我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为了要坚持然后有勇气跟他对抗，就会产生这种的现象出来。所以呢应该怎么样解除呢我愿去建造一个优质的教会在态度篇的话建议大家呢第一个就不要把对方的话语当作真理，而是把它当作想法即便他认为他讲的是真理，你都不要把它当真理看，你都把它当作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对你有启发，感觉对你认识真理有帮助，你接受，对，但是他的想法你认为跟你所知道的真理不同，你也不用跟他争执，他只是在表达他的想法。我们之所以会争执，就是因为我们把对方的话呢当作真理来听，而我又不认为真理是那样，所以我就跟他坚持我就跟他反对这个就是夫妻相处也是如此我们弟兄姐妹跟同事相处也一样即便老板讲话那我们就把他当作他在表达他的想法。 OK，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比较和缓我们不要把他当作他就是神他就在命令他就在为真理做定义，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没有人会自己自认为神来发言他只是讲他的想法，他可不可以分享他的想法呢？可以啊，那我也可以分享我的想法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 calm down 那么就比较理性的去看待再来就是把不同跟冲突视为常态只是不妥，对，这个冲突是很正常，但是也不理想，不能一直都冲突下去嘛，不能一直都这样子来讲，他只是脾气来了，或者是整个态度不对啊什么之类，这是不妥，但是这也是常常有的，那你这样想的话呢，你就比较平常心，你就不会觉得备受打击，或者是非常感到意外挫折，那这个不是焦虑愤怒的时刻，而是一个练习的机会。当冲突来的时候呢，不要感觉到委屈啊，说怎么会变成这样，那怎么办呢？就是自己就很无奈，或是很错愕或是很愤怒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这跟情绪没有关系，这个只是发生是上帝容许让我们来练习，那圣经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看待怎么样处理，怎么样沟通 OK， 好，那怎么样处理呢？哎，我们找到哦背后共同的目的，然后加以解决。哎，他只是他把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或做法呢，这个表达啊、哦。那假如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分享我的看法嘛。好、哦，那事情假如要解决的话，我们就去找到那个我们两造之间都认同的那目的啊、也就是太监长呢，他认为要吃王的膳。那要执行，所以单一里不吃的时候，光是吃不吃这个就产生了对立嘛。那我们就去探讨、这个吃不吃最后终点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原来是要服侍王。 OK OK， 好，那我单一里呢，我也愿意服侍王，也是希望能够聪明的健康的服侍王。那你的方案就是吃王的膳，那我也提出另外一个取代方案，就是吃蔬菜白开水。好，那到底哪一个才有效呢、不然给我试看看十天。好，那么就达到共同的目的，目的就是太监长也要提醒他，你真正执行的目的、并不是要我吃王的膳，而是要我有健康好的头脑 来帮忙王的这个事情。当他这样想一想的时候，也对、所以这个方法呢只是一个过程、这不是终究的目的。 OK， 那个目的呢既然你跟、他都可以愿意共同、完成的话，你们就减少那个冲突。那我们就在试嘛，如果我愿赌服输，我就是试了以后没效，我就试你的办法嘛、就得到了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那么就愿意试看看、那就达到同样的目的话，那就造成两造之间比较愿意接受的一个沟通方式、那没有共识仍能信任、仍能同工，也就是当最后、不管、保罗跟巴拉巴乔他们经过了辩论还是没有共识的话，我要问的就是那我们还可不可以同工，我们还可不可以彼此信任。对，那事实上是事在人为哦，也就是可能太监长也不觉得单一里那个是有效，因为他从来没有经验过、没有上过星期天的课。对，但他既然这样讲的话，不然就试看看，就取得了愿意尝试。在尝试的过程也是半信半疑嘛，就是在边观察嘛。 OK， 也就是呢不管对真理的认知啦、或者 做事的方法，那个不是那么重要，应该取得关系取得信任的基础，那才是长长久久、也许这一轮呢我先让你，我明明知道你那个方法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你既然坚持 OK， 我让你就表示我对你是友善的，我支持你，那以至于我得到的筹码就是得到你对我的信任，让你感觉那我不是强势的勉强你，我也不是要你一定都听我，我也愿意成就你、以至于下一轮的时候、得到更多的一个信任的筹码。那这个信任的关系就是和谐的关系，和谐的关系就是圣灵愿意来的一个关系。这个教会所形成的一个风气、就是优质教会的一个文化，就是一个风气来的、那个就是优质的教会乃是一个成熟而和谐的一个教会、刚刚说的、这个讲起来像不是很属灵、但是我不知道、使命感、我们的大家的、就是都很会做见证传福音之类的。 我讲的就其实、重点就是你的基本盘、你在这个和谐的情况下，你在讲真理啦，你在讲福音啊，教会增长啊，各方面的事工等等，这个才有机会，才有成效啦。这是一个要了解的一个根基，家和万事兴就是这个道理嘛。OK， 所以然后呢，什么叫做成熟和谐的教会关系？就是一个营造彼此信任，然后互相可以包容，然后面对这个责任，然后正确的示范。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宗教气息的，这个都是一个人之常情，在机构机关也是如此，世界也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好，那当然我们应该更做榜样就是了。其实人我们宗教教育比较多强调我们对上帝要有信任要相信，对，我们比较少对人要相信，少教导这个，因为多数我们教导有关于人观，通常都是讲人是败坏的啦，是万恶之根啊，人是人心比怪物更诡诈啦，反正寻找许多的巧计啊，我们对人的说明就是比较负面，言下之意就是比较不值得信任。所以我们都会很属灵兮兮，讲起属灵呢，讲上帝的话，哇，这个大家每一个人对上帝的信心这都很好，可是大家相处上就有问题。 因为我们多数的宗教信仰是强调是跟神的关系，那我们比较少是 practice 是跟人。那跟人的话我们讲什么？我们讲爱啊，讲爱，我们用到爱的时候那是很严重的，就是啊，当你受伤的时候，或者是你要是家里面呢都没得吃的时候，我们有爱心，那或者说你去住院的时候我们有爱心，对。但是你大多数的人是在常态，常态没什么好爱不爱嘛，常态就相处咯。所以其实常态是最需要操练的，然后我们比较少去操练的是常态的状况。常态我们需要彼此信任，我们要负起责任，你负起责任就值得别人信任，你负起责任呢，你就会对事情呢就会不同的这个态度，那就当你有负责任，人家就会信任你，信任你，你们的关系就会和谐，和谐了以后效果就会加倍，就会有效率，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形象整个的风气才会成为世人的榜样，大致上是这样。然后呢让圣灵喜欢亲临到这个教会，圣灵喜欢到和谐的一个地方，吵吵闹闹互相纷争圣灵进不来，所以耶稣很喜欢去这个拉撒路啊马大玛利亚家，他很轻松的，什么地方是你喜欢去的那个家庭，你大概很喜欢去的那个朋友的家，就是应该是那个家庭是一个和谐的，也欢迎你的，然后你去那边这宾至如归，就是你感觉到很轻松的，你不用在那边戴个面具啊，然后正襟危坐，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会被人家误会，然后被人家对你 有所不利，不会，你会很轻松的在那里。所以教会呢是不是你放轻松可以跟人相处的地方，这个也是一个指标啦。那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有聪明就用聪明，有办法就用办法，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也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做法是四两拨千斤呢是最聪明的就是但愿我们当中有很能力很强的，地位很高的这个财富很雄厚的但万一没有的时候我们还要蒙福的话，那就有一个秘诀，就是你去营造一个让圣灵很喜欢来的一个环境，我们赌不了别的，我们就赌上帝就是让上帝喜欢来，好事情就会发生。对，对，但愿你的教会很懂得怎么样增长，很懂要推动什么小组，很懂得怎么样教导真理，什么很厉害高言大志，对，但那都很好那么，但万一你什么都不会的时候那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营造一个环境。让上帝喜欢让圣灵喜欢来，让上帝喜欢拜访，那好事情就会发生了。对，大致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跟大家简单的来讲到建造一个优质的教会的话有这些的分享。那这个议题呢其实在过去十几年来我也透过书籍啊，透过课程跟 seminar， 但是我也希望说这一段时间不用太多理论的东西虽然这些理论其实都有实际上经验所累积的但是假如我们当中或是主持人我们请佩珊假如有一些提问实际的状况，那我们也可以应用我们刚刚所分享的来探讨怎么样来面对一些实际的问题这个就是一个我在一直去揣摩说上帝那边有什么套路，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出在于说上帝不应该给我们有主权一有主权所有的麻烦就产生了当然我们会讲说人是万恶之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败坏啊坏到基础啊对吧，但其实重点就是那个主权那今天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那从路西佛到现在的我们相处呢，有主权这件事情很麻烦，因为有主权就是有自主，就是有自由，有自由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会有自己的想法，那只要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那么也就是我们养的宠物啦畜生啊植物啦万物他们的自由度很低，你不要想那个鸟不是很自由自由飞翔吗？对，他们我们看起来它是自由飞翔事实上它是在飞翔的一个系统里头比如说候鸟呢它没有办法说我不飞 他没有说蚂蚁哇，我们就他殷勤的，他非常的这个顺服跟有制度，但事实上他是被设定的，他自由度是极低的，但只有人是有自由自主。那自由自主呢，它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啦，因为上帝要分享他的一些特质给天使跟人哈，那么就是有灵的活人，他要造我们跟造万物不一样，他对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未来的一个规划跟用途，所以他得要造我们有着是有灵的活物，那是有自主的。那但这当中就是会产生了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那上帝其实也会希望我有自己的想法就像你的孩子，你给他所有的教育意思并不是要塑造他一个成为没有想法的孩子，你会希望他有想法，但是是一个成熟是负责任是对的想法，对吗？对。那相对的上帝也是期望如此，他 不担心我们有想法，但是他希望经过我们的操练，对真从真理当中来的一个教导，让我们的想法可以有在一个安全，在一个蒙福，在一个上帝期待的一个发挥当中来运用，那我们就是万物之灵哈，就是可以管理万物的，而且可以懂得跟上帝合作的，主要用途在这里。但一样的，我们也可以误用这些的哈，误用这些的主权。所以整个的信仰的一个教导，其实就是让我们懂得善用，正确的使用主所给我们的主权。所以所有的真理就是要让我们运用来发挥这主权应该有的效果。好，那所有的事工呢，都是要制造使人和睦的事工，也就是上帝造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有限，我们的看法有限，经验有限，能力有限，反而什么都有限。那怎么办呢？那上帝就把我们斗在一起，斗在一起的时候，使这个我们的有限就成为更加无限了。所以巴别塔就这回事。为什么圣经形容说哈，上帝说恐怕他们没有不能完成的事情，上帝都怕他们，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上帝制定的一个做法，就是和谐的cover 的话，它可以产生的一个功效是非常可观的。这也是上帝希望我们发挥的效果，但就是要在真理的一个运作，对的运作那对的善用主权，那这样子的话效果才好。所以上帝设立这个教会，就是要我们 practice 所学的真理，让世人看见说这一套才是好用的，才是有效的，能够带给人祝福这是教会的一个精神在这里，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在这里。OK， 这样我又掰了也几分钟了，可以吗？
可以，还有18分钟。
还有18分钟。有没有或是说我们的伙伴，如果你有也实际，不管是在教会或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有关于大家相处的人跟人之间互动或者是沟通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探讨，我想这个是跟你切身有关的，那么我相信你会印象特别深刻。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之所以会冲突，就是因为我们跟一个人他在某一些事情上的一个表现会令我们错愕，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经验值跟他过去的一些伤害所带来的一种行为表现还有他态度上的一个不是那么恰当，那么就会有一些的做法呢带给别人有伤害，或者是不被尊重，或者是亏损那么我们这时候我们就会马上启动这种防御机制，那防御呢就是呢要反击或是逃避或是推卸所以我们就会反击的一个反应就会去指责攻击那这是一个我们生存的一个系统生存的制定，也就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 但愿人不要犯罪、哦、但一旦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跟上帝脱节了，脱节就会死定了，死定就没有希望没有机会了。但上帝又给我们有自由有主权，所以就有可能透过自由主权呢，就不听上帝的话，不听上帝的话就马上死的话就没机会救了。所以这个设计呢还要再补强、哦、那个上帝给我们的补强就是一旦人犯罪跟上帝脱离的关系，我们与生命的源头脱离了，看有没有办法让我们不会马上死，因为死了就没希望没机会了，所以上帝想要救我们。那他救我们得要我们在处于犯罪跟上帝脱离的关系当中还活着。那他靠什么活呢？我们跟上帝脱离的我们还能活吗？应该是不能活，那我们靠什么活？所以上帝就放了一个、哦、我称作的是个电池、哦、它就是放了一个还能够让我们活下去的一种、系统在里头，那种能量在里头可以让我们活个几十年这样子、嗯、那用意就是让我们可以悔改、哦、刚刚又、回转归正、哦、学习真理，然后回到上帝，跟这个葡萄枝子跟葡萄树又可以连结在一起、然后再领取生命之源这样。好，那我们脱离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靠的是一个自体生存的一个体系、哦、一个能量，一个 battery 这样子在活。所以你用这个 battery 的时候，你就要那个、电脑、手机它就有一个节能的设计。节能的设计就是要谨慎的不要浪费能量，所以这个节能的反应在你生命里头就是一种会紧张会担心害怕，对，所以我们会忧虑、哦、很重要，我们是靠忧虑活下来的、嗯、但耶稣却叫我们不要忧虑、哦、我们就觉得太好了，我可以不用忧虑、啊、忧虑很累，忧虑很会有自由基啊，会造成 我那个氧化细胞氧化，所以我们不喜欢忧虑，因为忧虑不舒服。但为什么上帝的设计让我们会长期在忧虑当中？因为你忧虑呢才会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哦、你能够解决问题你才能够活得下去。所以我们启动的是一种生存系统，这个生存系统会叫你会有、一个受到威胁的时候有自我保护机制，对，你会反弹，你会反击，你会 逃脱、嗯、或是推卸、啊、这个亚当就推卸给夏娃，夏娃推卸给蛇，谁教的？不用教、啊、一旦犯罪马上启动这一种就是、危机、啊、就是生存系统生存机制。所以我们所有人性的一个反应就是为了生存。那心理学或者是自然科学、哦、进化论呢，他就解释说这是进化发展出来的能力。诶，那我可怜怎么可能，我们怎么曾为自己来那太初、当初的人或小孩子一出生他就有那个本能，他怎么为自己设计？父母有可能为他设计吗？也没有啊。所以那一定是上帝设计的。那既然是上帝设计的，也不可能是魔鬼设计的，没有，他没有那个权柄。那既然上帝设计，我就要回去思考上帝当初设计，他难道他希望我们自私吗？他难道他希望我们这个推卸责任跟逃避吗？那当然上帝不希望，我们的 common sense 就是上帝不希望。那既然不希望，他为什么设计我们这个样子？表示他有一定正常的使用方式。好，如果有正常的使用的话，那他的脉络是怎么去搜索、去应用，这是我在研究的事情。对，但我们基督教的宗教教育、哦、常常跟上帝设计的人性刚好相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信徒为什么、信仰也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还有我们年轻人为什么在小时候到教会然后后来长大就离开了，那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宗教教育给我们的宗教观跟上帝设计的人性观、人性的这种体系啊，我们是对立的、是对立的，所以不好使不好用、比如说我，当然我们的宗教观都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对圣经的解读、这个不是只有一个角度解读，这就是一个、你看耶稣登山宝训或者他讲的比喻甚至他的、实际的行为、他的行为他不常做解释说明，对啊，他讲了一个比喻，多数的比喻、十之八九他没有去 定调解释，即便他有解释他的比喻的时候，那都只是一个角度看。但多数呢，什么浪子的比喻啊，什么葡萄园的比喻啊，什么一大堆的比喻，多数他没有去说明，那非常重要。耶稣一旦一说明，他会有一个副作用，我们就觉得耶稣的说明当然就是对的，对的就不要去想其他的，不要去想其他的，我们的思考能力就不会被锻炼。但现在的教会呢，都把圣经讲解的非常的透彻，像我们传道人，我们的天职就讲解的透彻，让你明白。这个好处就是让你很快的领受真理，它的坏处就是你不必想了，我帮你想就好了。所以宗教的教会越教越大家越不会想，但是会很渴慕学习真理，这个现象有。但是呢，能够去触类旁通啊，这个举一反三的能力很少。对，我们教会怀斯姆在150-200年前哈的这个教导以外，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新的亮光、新的看见，是整个在复灵教会承传下来的？很少，因为怀斯姆都讲得非常完整的定了调，没有人敢跟他唱反调。对，所以事实上学习不是这样的，你要是在学校学习，你要是一个成熟而有料的老师的话，你有本事的老师，你是欢迎学生勇于挑战。那个挑战当然不是那种什么就冒犯的挑战了，当然是一个他也去做功课，然后挑战你的理论，哇，你就觉得很精彩，你教起来就是很有意思。我喜欢学生问问题，我喜欢学生有不同的想法，我喜欢学生呢甚至挑战我的思维，让我有机会跟他来探讨、来辩论、来去实验之类的。一个有料而成熟的老师应该是这种态度，我觉得上帝也是如此。对，那这个就是激发我们的思想，就是上帝造人当中所有的那个 potential 就是在人的思考的里头，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的变化那这个心意更新就是我们的一个思考能力的更新等等。那所有我们的假如信仰能够达到这个效果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有 sense 的人，我们是有弹性的，我们很懂得跟上帝合作，我们的大脑很好使很好用，让上帝很跟我们很有默契，那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更新 update 我们的对真理的认知啊，对这个教义的领受啊，还有去善用于在不同的时代里头如何也把这个圣经给活出来，这方面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活泼两刃的利剑，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有影响力的一个基督徒。 OK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者是提问，也都可以参与在我们当中，有吗？
杜牧师这边呢，有一个听众要求你再重述一下刚才你所指的那个 slide， 有一道那个 slide 是讲说把不同的把不同和冲突视为常态只是不妥的这个 slide， 我们在回播啊，对这个第二点上面，我们可以请杜牧师再次的为这一个点做一个稍微比较详细的解说嘛。
因为有时候发生冲突，我们就吓到怎么会这样？怎么这样？然后就哇，就那一下就傻眼了哈。那特别如果是教会的话，我们更是觉得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长老或者是信主多年的人也会这样哦。OK， 那事实上也不是很好了哈。但是呢，我们要是这样很 shock 的话呢，就会慌了啊。站不住阵脚，就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好用，我们信仰没有教怎么应付这件事情，那表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真理是有缺陷的，是不足的是缺少一块的，是无奈的无效的但假如我们相信上帝的真理是全备的，那么那应该是有招有办法的。那今天遇到这个事情 我们可能很 shock， 因为我们没有料到会遇到这个事情。但是上帝会很 shock 吗？那我们猜就是上帝应该不会吧，他无所不知嘛，他从起初就知道幕后的事情，所以他之前知道我们今天会遇到这个事情，那我们就相信，他之前就知道。好，那他之前知道，那他也知道我们会遇到这个事情，他希望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是很受伤的、很委屈的、很惊讶的吗？那我们就觉得上帝应该不会是希望我们很受伤、很亏损、很愤怒。那上帝之前又知道我们会今天会遇到这个事情，那好的上帝或是好的老师、好的教练，是不是会在之前就会预备我们，预备好我们来面对今天遇到的这个很 shock 的事情？那应该是嘛，因为比如说学生将来要考试，他考什么学生不知道，老师知不知道？老师知道，但学生有没有条件 pass 那个考试？应该可能没有。那怎么办？那老师希望学生将来可以 pass 吗？那老师应该希望学生 pass， 可是他有现在有这个能力吗？没有。那怎么办？那老师就会在课堂上来训练学生有这个能力，将来有一天面对考试的时候才会 OPA、就希望学生成功、正常的老师、负责任的老师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考试之前老师就会在课堂上教我们，所以今天遇到这个冲突或者是一个状况，假如说这是一个考试，好，这个考试上帝希望我们在这个考试当中成功，然后经历与神的同工，然后在这件事上见证信仰的是有效有用的嘛？上帝希望这样吗？希望。那如果希望的话，上帝事实上在之前，如果负责任的上帝或者老师，然后他一定在之前的课堂上，我过去的遭遇当中一定预备好我。假如我今天遇到这个事情我是无能为力的话，那言下之意就是上帝没有好好预备我。谁失职？这个上帝失职。好，学生没有通过考试，那有可能是老师失职。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学生没有好好学，其实老师有教、那只是学生没有好好学，不懂也没有问、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学生就要反省，好啦，那我这一次呢没有考及格，但是考试不是就这一次，这一次的挫折呢给我一个提醒，我要在生活当中要好好学习、智慧，好好学习真理，好好学习与神同工，以至于我将来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被上帝使用来在这件事情上带来祝福，也可以、符合上帝的期待，跟上帝一起同工。主要的这个我那个精神那个态度是这样子，我不晓得有没有描述的让你了解。所以当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想上帝容许这个事情发生的意思并不是要伤害我，不是要让我惊吓用的，上帝不会那么无聊、而且呢、我相信我们不是常讲吗、感谢上帝带领我带领我、带领个什么结果呢？就是be ready 嘛，所谓上，如果上帝过去真的如你的分享见证说上帝带领你到今天，那表示上帝已经称职的预备好你面对今天这个状况。这个是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不要到时候在那边很 shock 说哇他是人高马大我根本没有办法对付他。原来面对哥利亚这件事情呢，大卫、之前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那但是上帝呢就在他牧羊的时候就训练了他，使他有一天能够称职的面对哥利亚。而事实上那些士兵、扫罗的士兵也是都如此，有上帝一定有预备好他，但是呢他们就惊吓了，他们一副那一种很像、平常没有被预备好的样子，那就所谓的羞辱上帝的名，或者是没有荣耀上帝。对，所以大卫呢就是不甘示弱，就是不愿意、上帝的名受羞辱，他就回想上帝过去如何预备他，好，然后面对这一次的一个挑战，那么就被上帝使用，被上帝拣选，然后成为成功的个案，然后荣耀上帝。那他 self confidence 他自我的自信也会在那样子的经历里头，哇，全开。所以每一次的挑战、困境、冲突，我们去面对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时候不是让你受伤的时候，这时候是增强你的能量，使你的能力、使你的智慧，使你对神之间的一种笃定、那种的确认、确定、坚定是 透过这个时候，所以你不用害怕，这是祝福的时刻。 OK， 你的 concentrate 不要在那边，哇，那哥利亚多大啦，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哎呀，就吓得屁滚尿流。不是，这个哥利亚的存在不是这样子的用途，哥利亚存在是给我们来示范我们是上帝的军队呀。那事在人为，哦，是带有这个。所以你的能力不是因为你祷告你就有能力，你的能力是因为你愿意负起责任而有能力，啊，你的智慧不是因为你祷告求智慧就有智慧，你的智慧是透过你愿意思考才有智慧的，啊，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我们都邀请主的帮助，圣灵的同在，啊，让我们的能力，让我们的智慧透过负起责任，透过愿意思考能够很快的增长，那么你就有条件被上帝派在世人面前来做一个好的示范。 OK，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父神上帝，我们感谢您，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主你的圣灵影响造就我们，使我们有智慧，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成为你的同工，在这个时代做一个称职的管家，成为您在这个世界上极美好的一个代表。主啊，赐福我们每一个线上的学员伙伴，还有未来聆听这个信息的人，让他们得启发，有着主你给他们的应许，让他们亲身的经历上帝的真实而活泼的道，让他们可以活出那美好有功效的见证。主啊，恩待我们每一位，使我们经历与主同行直到你来的日子，都称为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